有，我们总是很欢喜的，每一次到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在这里，在讲堂里头法喜充满。我们总觉得，我们不但是每一个礼拜有一次能够得到佛法的一个熏习，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佛的慈悲。当然，我们也一个礼拜的一些尘劳呢，也就在今天，我们通通把它洗净，然后我们呢，又让我们的心更能够发出我们的光辉。产生智慧来，《华严经》这部经呢，在一辈子里头能够接触这部经，其实真的是很难得的。方东美教授呢，后来到辅仁大学去讲《华严宗哲学》，就讲这部经。你知道当时讲这部经，那部经是谁送呢？就是由净空法师来送的，就是由净空大师送的。所以当时我跟师父学经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来不及听到方东美先生的东西了。他笑嘻嘻的跟我讲，但是你可以看他的东西，也可以好好的把这部经好好读完，不懂的就来问比较快。所以当时开讲华严的时候很殊胜，是每一堂完了都有华严字母，那是建如法师来教唱。你知道当时人并不像这么多，大概只有这样子的四分之一吧。你看，当时出家在家各一半，但是得华严的，现在看来每一位读华严的，通通得到很大的心灵上的一种开拓与成长，因为华严它是很扎实的一部经。所以方东美教授讲说，其实这一部经是可以把它当作哲学概论来读的。方东美一生啊，一会儿在美国任教，一会儿香港任教，一会儿中国任教，他带着飞机上跑来跑去的是哪一部经呢？就是《华严》，这是师父跟我说的。我没有跟方东美学过，我只有从他的书里头阅读过。所以当时呢，师父跟我讲。说你先开人生哲学，他还指定要方东美写的人生哲学，在座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你在大陆的时候读过这部经，读过这本书，人生哲学，那就是方东美教授写的。当时呢，那一部书也是相当畅销的书，哎，所以你如果有空，你也可以再去翻一翻方东美教授。年轻的时候写的人生哲，早期写的人生哲学，但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华严经》这部经，你一定要从头到尾慢慢的熏习下去。这部经你把它弄得扎实了，以后再通个几门经，也不晓得怎么样，也不晓得哪一天你会突然间觉得一通百通，你会发觉。人性的问题你也清楚了，你会发觉佛法里头的种种的不同的宗所谈的主要的核心问题你也融通了，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事情，你很容易回光去反照它，回过头来自己去照觉照到它，这就是为什么读华严熏习日子久了以后，你会觉得收获很大的原因啊。我有时候也过去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啊， 禅宗跟净土。好多人就是哎呀，读净土学净土很简单，只要好好老实念佛就好了。没错，你老实念佛要有功夫，要有方法，禅宗要参悟，那你也要有功夫。但这些功夫在华严上，在华严上。所以禅宗的大师没有不通华严，净宗里头的大师也没有不通华严。所以净宗讲念佛，华严念佛沙妹们是为极致，最后就是通那个净土的。所以我们呢应该珍惜这部经典。我们今天继续讲的还是第三会，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不起菩提树，那么来到了忉利天，这也就是须弥山顶。这一会他所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你不是用攀缘的东西来达到了你心灵上所要满足的，那么你就错了。如果你一直想着说啊，我有一天我能够成名，如果我能成名多好呢，这里面我们就变成虚妄。如果我能变成很富有，不是很好吗？这就会变成虚妄。如果我能这个家庭变成很幸福，不是很好吗？那也会变成虚妄。家庭的幸福与否是在于我能此刻当下接受这个家庭，家庭本身就是如来而接受它，这个家庭就会从本来不那么幸福会变幸福。你的人生也是一样，你先别想说我自己要成就什么，问题是我得先愿意当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人生他就好起来，他这个成长就跟着来。如果这个学生呢，他愿意当国中学生，我一年级的时候我轻松一点，我多学一点，多参加一点活动，哎，他就是当一年级的学生。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哇好苦哦，晚上要读到十二点半呢。但是呢他说反正三年级嘛，马上就过了，我的读才行啊，哎，他又读起来了，他接纳他，他没有想要排斥他，他自容成长。我们并不是因为求的那个圆满而得到圆满，我们是接纳这个不圆满，而使这个不圆满成长，而渐渐走向丰足。这个丰足我们称为圆满，并不是有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清净的到达须弥山顶，这个象征式的语言，这个忉利天，这个天所讲的象征式的意义，是指我们不攀缘，而我们用一种真正清净的心。所以因为在这一会里头，每一个人注定都要成就如来的性德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就已经把种种尘劳给剥掉了。你先不要想说你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过去啊做女生啊很辛苦啊，是不是男女性别的歧视很重，对不对？那所以观音菩萨的那里头才有，如果你希望将来能够啊不当女生，那么将来你就可以不当女生。当然了，你真正能够成就如来的时候，已经不无所谓男生或女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讲性别的混淆哦，我是说你可以当一个很自在的女士，跟当一个很自在的男士的时候，根本就无所谓男士或女士，是不是？所以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上一次有一位同学问到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佛经里都会讲说希望自己将来不当女生，那就能够满他的愿，能够不做女生。其实你要知道那佛法的意思，那是真实的，但那个真实不是留在色相，而在于他确实能够千百亿化身。一个能千百亿化身的人，也就是说他能够适应各种不同千变万化的角色，他没有障碍嘛，他就不需要求什么样嘛。一个千百亿化身的人，他就是一个工人，他也能接受工人这个角色，而他不需要求要当工程师的老板，因为老板工程师已经是他很羡慕了，他也不需要去求工程师的老板了。所以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家庭，我很感觉到赞叹。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小孩子，
通通都很成熟，而且小孩子学习功课都是很好，但是爸爸是一个工头，只是做一个工人，工地里头的工头，但每一个小孩子都很优秀。但是我见过这个人以后，我很佩服他。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份心里面很轻的那种人，他没有很深的那种欲望，是一个蛮恬淡的人，但是工作却是很认真的，有一番对事情认真的，他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就是这样，他似乎还蛮满意他自己，当然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所以那个清净这件事情，讲犯行这件事情，你应该弄清楚。在这一会里头，我们讲的是说，是从静行走入犯行。静行是属于意识世界的，我们的脑子里头不再那么复杂了，但是静行是我们的行动在这个地方表现的，我们确实在行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适应上变得越来越单纯了，变得越恬淡了。越是恬淡的人，他越容易鼓舞别人，影响别人。越是内心里头清新的人，那个人他越容易跟别人有一种很好的一种交流跟温暖的感觉。我们别求太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才会显得会越来越自在。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单纯，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也许你所承担的那个工作可能负担很重很复杂的工作，但是也是一样，他的人生必须要站在恬淡的角度，他才有办法去处理那个以简易繁的那个困难的工作。我们也只有站在一个比较纯真的态度，我们才有办法去承担种种人生的苦难。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了犯行啊，因为我们呢提过了，在这里面讲到十住以后，这十住呢是指说我们到了须弥山顶，他的大宅，心里面的心宅，这个大宅院，我们这个大宅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十住，是不是？这个十住讲完了，我们从十住呢就过渡到犯行来。犯行所讲的东西是什么犯行呢？是指身与意，是不是？再下去呢讲佛法生，是不是？然后再下去讲戒。我现在在讲的是在讲讲义的第八页了啊、哦。那么佛在讲，我们讲一共这个犯行呢，这个犯行里头讲十个，是不是？可是最后你要重视一个问题，就是戒。各位请留意啊、哦，身。那么在第七页哈、啊，讲犯行的禅师里头讲身。是犯行业，身业也是犯行，语是犯行，语业也是犯行，语意是犯行，意业也是犯行。然后佛法身都是犯行，戒也是犯行。可是在我们的经文里头却给我们交代的很清楚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身或者身业本身不是犯行，身是犯行，身业是犯行。但是如果你拘泥在身是犯行，身业是犯行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犯行了。这怎么说呢？我的身必须要维持着我的身净，对不对？那什么叫身净呢？并不是我每天洗澡不断的抹肥皂，那就会变成得到犯行了、啊、得到清净的身了、啊、不是的。身的清净是指我们的四大的调和，是不是？是指我们讲五行的调和，我们整个行为，我们的行动的调和，它叫做身跟身业。身呢能成为犯行呢，并不是我每天一定要洗澡，如果你认为每天要洗澡才叫犯行的时候，那就变成强迫症了，那你那个头壳坏去啊，你才会这样想啊，对不对？不是，而是我们有了一个很丰富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是很 单一的，很清纯的，很纯洁的，我们的心地也是很纯洁的，那就是身。身业是指我们行动的道德本身，身业可以讲说行动之业，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对道德的履行，在这个道德的履行上，我们也是清净的。过去啊，我曾经接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他找我的时候呢，他已经晚上都没有办法睡了，是一个高中的学生。跟我谈这件事情呢，我也觉得很纳闷，谈过几次我找不出他的原因，到底这个孩子是怎么事会使他晚上没有办法入睡，到底是什么原因？讲过几次我看不出什么这个眉目出来。那么有一天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我自己发明的心理测验。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家，他必须随时随地有创意去解决问题。我怎么做呢？我说，今天你来找我的事情很简单，这张纸给你是白的，我要给你做一个测验。哦，他说好，我的测验是很简单哦，说完了你就动笔就写，越快越好。我的条件就是要你写十个句子，越快越好，要一个句子完整的句子，写十个句子，一二三四，写出题号，写十个句子，然后我看你，我来记你的时间，要完整的句子。那他的注意力就在于，要在我这个句子一定要越快越好把它写出来，他就没有时间呢去思考，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想要考虑说我写这个句子，担忧写这个句子会不会出什么纰漏，他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很快以为我是要测验他的速度啊，十个句子通通写出来了。我把这个十个句子拿来一分析，我要分析句子的结构，我要看句子里头的语义，我要看这整个句子里头的偏态。我发现他有一个问题，这十个句子里头只有一个句子跟道德没有关系，其余的十个句有九个句子都跟道德有关。我就讲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很拘泥，小的时候被他爸爸妈妈教道德教得太重，所以现在呢，身业是不净的，所以不是犯行。他本来行动的应该是犯行，对不对？但现在已经不是犯行了，为什么？变成了他心里的负担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好，我们不谈那么多，你告诉我，你是不是非常介意你感觉到你日常生活违反伦理道德？他说郑老师，我怎么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好像是哦，每一件事情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他以前从来都不觉得跟这件事情有关，我似乎给他讲到一个核心问题上面去，然后开始从这个问题去发展。最后你知道他出的问题是什么吗？是同侪之间呢。他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他参与人家同侪之间要去给人家摆平了，结果人家反过头来恐吓他了，就垮掉了。他在害怕的时候，然后他更觉得这些人，我去爱护他们，他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他垮掉了。他说同侪的纠纷导致了他完全的不安，造成了一些基本的焦虑从全部都出来了。但是我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帮他解决了他基本焦虑的问题。我跟他讲，你必须要接续一段时间去了解什么叫道德。所以在我们道家的哲学里头啊，如果我们讲说真正讲道德，道家里头讲的真正讲道德，真正的至德是无德的，那才是真正的至德。只有下德才有德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讲的泛行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的行动之所以能成为净行，成为泛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东西我一定要不断的把它交代清楚的原因，就是我们学佛将来你有机会啊，从事影响别人弘法的工作，辗转相传这一部经典，对以后代代我们的这个子孙有所帮助，你知道这都是人性的真理。我就怎么样想也想不通，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赞叹华严经所讲的东西，就是在现在的心理学里头都没有办法超越它，都没办法超越它。因为他所谈的东西是真正把心灵世界里头那个最重要的节骨眼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你还要强调你的道德是什么呢？但是他并不是叫你不要德，但还是要，但是他并不是要你拘泥在那里，所以活泼起来了。我们既有德，可是又不被这个德把我们束缚住了，这才是真正的泛行。所以身与意都是如此，我们讲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一皈依佛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有同修常常会这样哦，哎，郑老师，那我皈依佛，我家又要摆佛像，你看这件事情就开始就拘泥了。我说可以摆个佛像，那老师这个佛像要摆在哪里呢？我说客厅随便都可以摆啊，书桌也可以摆啊，那寝室可以摆吗？我说大概宪法里头也没有规定寝室不可以摆佛像吧。哎，他就又笑笑的跟我讲，我的意思是问真的耶，可以这样摆吗？我说是真的啊，真的，连中华民国的宪法里头都不规定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啊，佛像也只不过是一个像，你把它摆在哪里，其实佛也必因为你放在你的寝室，他就每天就住在你的寝室，也不是这样。那唯一的就是说，你不要把佛像放在厕所里头总可以吧？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有点不恭敬了，不是他在里头，而是你一直在里头，你的心放不开，老在厕所里头，你不要放在那里，我们放在比较庄严的地方也就好了，是不是？所以不必要那么样子的拘泥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家里有一尊佛像，我在擦，在浴佛或者是在给他擦拭的时候，我发觉我不小心把它弄坏了，哎呀，我把佛的这个金身给弄坏了，这还得了啊，郑老师，我惨了。我说哪一点惨呢？佛经里头不是讲吗？毁坏佛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犯很大的一个戒啊。我说对，那个戒是很重要的，可是你不小心把它弄坏的，而且你是在擦拭才把它弄坏的，这又怎么样了呢？他当时有没有给你一巴掌呢？所以不要这样子。我们讲的犯行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佛是犯行也不是，这个犯行是在佛的本身。所以我们讲皈依佛的时候是两足尊，他告诉我们是感情与理智的融合，是告诉我们是空的般若跟有的事相世界融合，是理跟事的融合，是我跟别人之间的交流的融合，是我的左脑的分的系统的语言的文字的这种功能，跟我右脑的那个同等的美感的这种功能的融合。我们要注意，在拜佛的时候，这两只手合掌合起来的时候，它的意义是无量无边的，整个的一个佛的佛会都在这个莲包里头，它代表着莲包，但是也代表着所有的一切，对立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冲突没有了，福跟慧融合了，感情跟理智融合了，人我之间没有这样子的对立跟比较了。而这个地方我们变成一个要种下去的那个因，那个莲宝，然后我们才莲花开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实践这一件事情，你种了的一定会有收获的。所以佛的唤醒是在这里，法的唤醒也在哪里呢？ 皈依法，就离欲尊，这我讲过的呀。我们不被种种的欲望牵着鼻子走，这件事情才是啊，而不是说郑老师，我家的佛经，我晚上啊去藏在床上这样读一读，后来放在床枕边，这样可以不可以？我说你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可是老师，他听说不能够把经放在床上啊。我说床是你的净土，经放在净土上，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说可是床听说不干净呢，那表示你睡的时候不干净了。你把床打扫干净，睡的时候思想都很干净，你把经抱着睡，我想你真了不起，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那个床对不对，你们也不把它整理好对不对，你当然你睡看完了以后你还看一看，你最好把它放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当然很好嘛。所以好多人都这样问我，郑老师，听说那金刚经，听说有的人还告诉我说不能拿到自己卧室里头进去，那读金刚经不能跑到卧室里头进去，别拘泥那么多啊。你如果肯念金刚经，在你睡觉之前读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静静的去睡觉，我告诉你，佛陀知道了他好高兴，对不对？十方诸佛都在护佑你，你别以为说好像他们都怕你读书，然后看到你读了经拿到就摆在床上就不对，那也不是这样啊，也不必把这种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啊。你当然有书桌可以看最好，在客厅里头看最好，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一定的地方来看，你很庄严很专注，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很习惯，你说晚上要睡觉了，你希望翻翻经，让带着经到了梦的世界里头去，我认为那也无妨了，不是那么样子的在家居士，也不必把这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法是梵行也，这个梵行，生是梵行，生是指净的意思，戒是梵行也，戒很重要，守的戒律不是死的戒律，所以我们要注意，梵行法不是语言，不是色相，可说可思者已经被限定，未说者不可知，能通于前际后际，那才是静心静行的真实意义，所以它是不可以定义的。好，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了，梵行是必须就是行动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可是我们来看看第八页，我们看到那个六，为修梵行应修智慧。你看梵行为什么要修智慧呢？因为这个梵行要修智慧，才能够使我们的种种的梵行不会变成刻板的梵行，这个东西才不会变成执着的。但什么样子的智慧呢？处非处，过现未来业报智，诸禅解脱沙灭智，诸根胜灭智，种种解智，种种戒智，一切智，处道智，天眼无碍智，宿命无碍智，永断习气智。要根据这些智慧去起大悲大慈大悲心，来观察众生而不舍离啊！我要特别这个这样解释一下，观察众生而不舍离，而不舍离，观察众生是指两种众生，一个众生是与我之外的一切有情众生，近者是我们的家人，中者是我们的亲人朋友，远者是一切我们的袍者及有情众生，这通通都是众生。一个是内在众生，这个众生是我内心里起来的种种的意念，种种的想法，这些东西都称为众生，必须以大慈悲的心来观察，观察就是智慧，用前面这些智慧来观察，那我们呢来观察这些众生，我们才能够跟这些众生相处，我们才能够把它洗涤好我们自心里头的这些众生啊，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不舍离，我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不舍离呢？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说，我们内心里头有欲对不对？当然有欲， 但你可不可以舍礼欲呢？你必须用智慧来观察这个欲，但不可以舍礼那个欲。为什么？你所有的欲都没有的时候，我上次给各位讲的那个四神主啊，佛学里头、佛法里头的四神汤啊，欲情心观这四个字啊，第一个就是欲。但是那个欲并不是我执着的欲望，是经过我洗涤过的欲。这个欲会变成我们的目标，会变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一个方向，会变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诉求，我们才会振作起来。人生如果没有一个目标让我们振作起来，我们就会走入断灭的无际空里头去，我们慢慢就会消沉的。所以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叫做 Horney 呢，他很强调这一件事情。他说人生事实上是一个不断的挣扎的过程，人只有不断的去对着他周遭的事物去努力，对着他周遭的事物愿意去面对他，去做一些回应、调试、融合，去展现他自己真实的自己，展现他自己的那个如来，那么这个人生才会越来越坚强，而他也就会发展出来一个他非常值得珍惜的人生的那个真我，那个真我就是人生的最重要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什么东西都以为万缘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只剩下空。可是佛法就告诉我们了，真空妙有的哟。你没有，你只有空没有有的时候，这个空就不行。有里头如果没有空的进化，没有空的洗涤，你那个有一定有很多的夹杂，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所以是空跟有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的是，我必须有一个打算，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想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空的智慧来洗涤它。这空的智慧是什么？我们来看它刮胡里头的东西，处非处置，哪一个地方是是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只是我们适应一个地方一定会长人事实地嘛。那这个地方处就是说我得当不在这个地方，我讲这个话得当不得当，是不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对我的小孩子讲一句话，这样讲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来讲这句话来对我的朋友的时候就不见得得体，处非处置。我对甲这个孩子，我们当老师的人，我们讲这样一句话是得体，是可以的，可是这一句话把它搬来在乙的这个小孩子身上的时候就不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老师啊，都是一样关爱学生的，老师都是关爱学生，但是讲话的时候他没有掌握到处非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小孩子受伤害掉了。这智就是处非处之力，过现未来业报之力，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不断的循环的过，不断的互相影响的过程。你的心里头有过去，你的心里也有此刻，其实你的心也有一个未来，那个未来是从你过去那个东西，就好像两点把它连成，把它连成一条直线，你可以往外再投射延出去一样。统治学的推论是靠这样一种观念来的。我们的未来学啊，我们讲 futurism， 讲未来学啊，我们在做未来学的研究的几个模式里头，也是靠着用这种方式，从过去到现在好几个过去的点画，把它画一个东西出来，我们用这个来投射看未来。所以你既然有过去跟现在，就有一个未来的一个东西，只是它未现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行为，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东西，都跟未来有关。我们今天忍受一些苦，愿意包容人家，愿意替别人去设想一点， 那么我们画出来未来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慈悲的一条延长线，那是未来。它并不是因果，并不是说我现在给人家帮忙，人家以后就要帮忙我，不是。它是继续延长出来的，是一个希望，一个佛慧，一个光芒的人生，它是往上延伸的。这就是解释因果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过现未来业报，过现未来的业报不是这样子的，好像今天某甲不小心开车子把一个人给撞伤了，那他下一辈子要投胎变成被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换过来，换被撞伤的人开车子再把他撞伤回来，那你知道那被撞那个人有多倒霉吗？我这一辈子被撞已经很惨了，下辈子我还要当一个撞人的，可搞不好还要再去坐牢也不一定啊。所以这种因果的解释是绝对有问题的，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不小心把人家给撞死了，那个被撞死的已经够倒霉了，那好，下一次他要当一个人来把这个人撞死，哎，所以不是这样解释。业报的东西也可能是这样解释，并不是不存在于我刚刚讲的这种事实。为什么他把我撞了，我阴魂不散，心里头一直不放，一直不原谅，没有慈悲心，化解不掉，你把这个画一条延长线出去，就是在报复嘛，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对于这个过现未来业报数的解释，你要用这个观点来看。所以有两种人，一种是可以直接就可以看三世因缘，他可以直接跟你谈看你的三世因缘。你一定会问郑老师，你有没有这能力啊？郑老师不这样说，也不做这种事，也不去看三世因缘，也不会看三世因缘。但是我知道什么叫做过现未来业报，我深知此事。把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找来谈几次以后，这个小孩子的过现未来我清楚，我知道应该如何修正，此刻让他未来投射出来的是一个光芒的未来，这是我认为才是重要的。我们今天学佛，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接受华严经这一部大经如此的啊，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宠物，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你自己在你的一生当中，你应该很高兴，今天被人委屈啦，被人骗了一点啦，被人责怪了啦，被人误会了啦，你不要太怎么样，你要想，哎呀，我都承担，这可以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反正就过去了，我也没有想要怎么样。所以无形中这个心慢慢的就画出一条非常光芒的一条路出来。光芒这件事情是无相的，光芒这件事情是导致了你的人生感受到一种真正深度的喜悦，而那个喜悦是法喜无穷的，它导致了你智慧的开发，那个智慧使你真正看清了生命的种种那种复杂现象，而复杂现象被你看透了以后，你会觉得人生原来还是那么单纯才对。也正因为如此，你才有可能做一些真正去做一些有意义人生的事情。诸禅解脱沙昧智，在这里呀、啊，我要讲两个有关禅的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我们称禅在《卫阳宗》里头，他把禅分成如来禅跟祖师禅，这个是禅的本质上分的。其实分禅这两个禅，其实应该是如来禅跟祖师禅这两个禅，这种分野是勉强对没有悟道的人而讲的。对于悟道的人，如来禅跟祖师禅是没有办法分的。你看啊，什么叫如来禅呢？如来禅所讲的是空，叫如来禅。可是就空这件事情而言，是我们把我们的不属于我们的这个虚妄的东西、矛盾的东西 嗔恨的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空出去，把它空掉，洗涤了，这个是空，这个部分是使自己现自己的如来，所以称为如来藏。它的重点在修空，可是修完空以后，这个如来他必须接受这个现成，当下去展现，这个叫做主事禅。主事禅是在当下接受现成以后的有，所以无论是讲如来禅或主事禅，这也只不过是对于一个为悟道者所做的一个解释而已。所以呢，当仰山禅师问他的师弟香眼禅师说，哎呀，你已经跟我们都是师兄弟学这么久了，你到底悟到了没有？你快说啊，你说说看。不对的我替你指正，对的我替你应可，大概是这个意思。他的弟这个时候香眼呢就讲了，去年呢贫死是贫，今年贫，今年贫未必是贫，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死是贫，去年贫还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那是彻底啊。那个锥有一点意思，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执着，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防卫性，我们对自我的一种防卫，这个锥还有，但是今年连这个都没有了。所以仰山怎么跟他讲呢？他说，师弟，你竟然懂得，你所懂得，你已经懂得如来禅了，不过你却不懂得什么叫祖师禅。意思就是说，他只是想说再去问一下他的这一位师弟，是他是不是从空里头已经过渡到有里头去了，所以他再考他一次。所以他考他一次的时候，他讲了，他说，我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别会若人不会，别患杀你。我有一机啊，这个机呢就是禅机，那个机其实这个机就是我的智慧，当下的那个智慧，也就是由空得来的那个智慧。我有一机顺目是一，我很快的看到那个他，那个他就是我们当下接受的这个此刻当下没有完全解脱的此刻当下的如来。顺目是一，就是这件事情，那就是要去展现他，接纳他，实现它，就是在当下平常。所以若人不会，别患沙弥。如果人不会，那连当一个沙弥啊都当不上，就别想当出家人了。也就是说他已经知道依这件事情，顺目是依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禅在这个地方，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其余所谓什么口头禅什么禅不管它，那些东西后来的人所加的一些名字，在禅宗里头最重要的是指这个地方。你修禅要把握这两个，如来禅到祖师禅。那么诸禅解脱沙内这个地方讲的啊，有三禅。这里面讲的三禅呢，那么这是这个我们这个陈观大师呢在他的书里头所讲的。他说呢，一种是渔夫所行禅。这个渔夫所行禅呢，那么这种禅呢是死的禅。第二个呢是观察意禅。什么叫观察意禅呢？那就是把禅宗的书拿来读一读，只知其意，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实践，没有开悟，那种禅叫观察意禅，只是知道一点皮毛的意思。那个东西就好像说自己拿来一个宝藏的地图啊宝藏的地图啊，那而以为我已经得到这个宝藏了一样。第三个是练真如禅。什么叫练真如禅呢？那就是要进入如来禅的那个练真如禅。他所谈的诸禅解脱沙灭的时候呢，你无论是渔夫禅、观察意禅、练真如禅、如来禅、祖师禅，这个禅最后一定要解脱沙灭。沙灭是定，沙是正的意思，灭是定的意思，沙灭是正定的意思。 透过这个正定的洗涤所产生的智慧，所以叫做诸禅解脱沙弥智，诸根甚烈智。好，什么叫诸根甚烈智？我们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根性。什么叫根性？我们的六根都不相同，对不对？有的人身体好，有的人身体不好，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外向，有的人数学好，有的人物理好，有的人语言好，都不一样啊。有的人作文好，有的人数学好，都不一样。那诸根甚烈，没有两个人相同的。但是诸根甚烈智，就是说你能看清诸根本来就有甚烈，这诸根一定是分别，它分布是不平衡的。我们过去哈、给各位解释过这个问题的，这个1985年哈佛大学的 Gardner 他特别提出来，我们的人生每一个大略归起来有五种智慧，七种智慧。第一种智慧他称它叫做语言的智慧，第二种呢是音乐艺术的智慧，第三种是数理逻辑的智慧，第四种是空间关系能力的智慧，第五种是身体动觉的智慧，就是身体动觉的智慧，第六种是知己的智慧，第七种智慧是知彼的智慧。以知彼的智慧最见长的，他称为知己型的智慧的人，以知智慧为见长的，就是他属于知彼智慧型的人。以空间关系、身体动觉、语言或者是数理逻辑为见长的，他称为内型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要他每一个东西都很好，这是今天的教育很不讲道理。